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礼拜五的前来颂扬节目，我是许金玲。马太福音的第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成为人与神中间的桥梁，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找到神，也找到了自己的悲惨境况。所以耶稣基督是令我们不自大，在他面前谦卑而不绝望的神。而我们也可以借着音乐家的故事，还有他们所写的作品，把我们的重担压力都交给上帝，因为他已背负我们的重担，并且将我们可以承受的给我们，好叫我们更像他，也有更多信心的成长。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先来听首诗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欢迎来到赞美旋律栏目，我是许金玲。在这个栏目当中要和您分享古典的音乐。每一个月的前两周会为您邀请的是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耿安你好。
金玲好，大家好。
耿安，我们上个月一月份的前两周我们介绍了一位对齐来颂扬的听众朋友来说比较陌生的音乐家，叫做马勒，介绍了他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我们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开启的就是马勒的另外一部交响曲，叫做第二号交响曲，副标是复活。那么耿安可以再给我们更多介绍一下马勒他的故事吗？
好，那上个月我们有说到作曲家马勒他的童年一直到他的学生时期，我们说到他有许多兄弟姐妹，但当中有一些年纪很小就夭折了，而这对长大后的马勒有不小的影响。又说到他的父亲是一个个性粗犷的人，但幸好马勒的音乐才华并没有被埋没，他的父母都很支持他到维也纳音乐院来学习。而在音乐院的日子里，他和当时音乐院里的老师布鲁克纳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今天我们来分享马勒从维也纳音乐院毕业之后的生活故事。那当时欧洲音乐最流行的就是歌剧，而马勒在摩拉维亚中部的一间歌剧院工作，但当时歌剧院彼此之间音乐水平落差很大，马勒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或遇到资源多缺乏的情况，他都尽可能的在困顿的条件中创造出最好的成果。甚至有个流传的故事说到，某一次音乐会要演出音乐家古诺的《浮士德》，结果男生合唱团只来了一个人，而这时候就看到马勒走上舞台，开始唱起路德教派的圣诗《坚固堡垒》。而虽然这个是一个流传的故事，它的真实性需要打个折扣，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马勒的个人特质。那当时他在歌剧院工作时常常遇到身心俱疲的状况，在他的书信中曾经写道，我只觉得郁症乏力，仿佛自己一下子从天上掉落到凡间。从我进到这间歌剧院的那一天起，我就好像在等候末日的审判。而幸好后来马勒回到维也纳，大大舒缓了他遭遇的挫折。而后来25岁的马勒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指挥，在一些资料记载上描述他是一个很会磨人的指挥，磨练的磨，也就是说他很常带着乐团团员反复的练习，以达到更完美的表现。而随着时间流逝，马勒越来越清楚自己必须花更多时间来面对创作和指挥。而1888年12月，这时候28岁的马勒全心投入两部作品的创作，一部是我们上个月分享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而另一首是一个葬礼进行曲。而这首葬礼进行曲后来就成为他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在栏目当中为您开启了这位音乐家马勒所写的第二号交响曲复活了。
是的，那刚刚我们说到在1888年开始动笔写作第二号交响曲，但这部交响曲却花费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而刚开始写作不久，隔年1889年对马勒而言可说是黑暗之年。首先是2月份他的父亲过世，后来7月马勒动了一个手术，他饱尝身体的苦痛。后来10月他的母亲相继过世，因此排行老大的马勒就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但是马勒的妹妹也在这一年因为脑部的疾病而去世，再加上他的第一号交响曲首演失败， 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他的心情和感受就反映在当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第二号交响曲。
我想我们也能够比较明白为什么马勒所写的葬礼进行曲会被放在这个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了。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认识这第一乐章开头的段落。
好，那第一乐章是一个庄严的快板，是整首作品里面第二长的一个乐章。而事实上，这个乐章的手稿写了一个标题叫做《亡灵记》，而在这个乐章的第三个版本则写下了下面的这段话说，我们站在受敬爱之人的灵柩旁，他的人生、奋斗、苦难和想望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心眼前闪现。那音乐的开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沉重的氛围，这段音乐的主旋律都在低音弦乐，音乐带有一点点激动，似乎是描述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感觉。而很快的木管乐器加入，但音乐是保持着小调，有时候高亢，却又很快的掉入谷底。 那整个第一乐章的长度很长，包含着马勒想要传达的两种对立的思想。刚刚我们听到的开头乐段大部分呈现比较低迷的状态，也符合马勒为这个乐章写的标题《亡灵记》。但到了中间的乐段，我们又可以听到非常光明带有盼望的声响，但音乐又急速的向下坠落。这个段落是充满了光明和挣扎的对比，就像是描绘人生的高低起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段落是第一乐章的后半段，这个段落是整个第一乐章当中最温柔的段落，无论是弦乐或铜管都演奏柔美的旋律线条。有的资料提到，马勒在这个乐章中先赤裸地描绘死亡的阴暗和残酷，但又用盼望的声响，用温柔的旋律暗示复活和永生的到来。
听完了音乐家马勒第一乐章当中葛安为您精选的三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第二乐章了。
是的，这个第二乐章相较于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乐章，接下来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的温和，整个乐章充满田园生活的悠闲感，好像让听完激烈的第一乐章的我们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享受音乐的简单美好。但其实在这部交响曲写好之后几年，到了法国巴黎演出，当时几位著名的法国音乐家，例如德布西，他听到了这个第二乐章就中途离席了，这个举动深深的伤了马勒的心。但若是有听众朋友此刻正在面临生活上很大的压力，希望这个第二乐章能够带来一些舒缓。
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马勒所写的第二号交响曲复活当中的第二乐章部分段落。那么我们今天在栏目里面所听到的音乐版本是出自于
我们听到的是刘森杰庆管弦乐团的演奏，而他们的指挥是克劳迪奥阿巴多。
透过认识马勒这位音乐家的故事，还有他所写的这部作品，不知道听了之后耿安有什么想法想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是，今天我们欣赏的音乐有一些地方真的对比很激烈，有的又是很平缓很柔和，这让我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像是呼应生命，虽然会有苦难，但也会有安慰，期盼我们都能够得着，并且相信上帝就是我们的盼望。
是的，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定锚，定锚在这个不动摇的盼望上面，不论我们遭遇的是何等的艰难，但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Amen。
非常谢谢耿安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了这位音乐家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上半段。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会再邀请耿安和我们分享复活之后的音乐还有故事。谢谢葛安，
谢谢金宁，我们下周见。
这里是良友电台，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期待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